各位弟兄姐妹平安。2001年的时候，当我们全家从离开 Boston 到爱丁堡，在苏格兰爱丁堡念书的时候，刚刚去的时候，有两个家庭先后来探望我们。当然也，爱丁堡是个旅游都市，所以他们也来爱丁堡玩。其中有一个家庭呢，礼拜天的时候呢，我们就到爱丁堡的一个最古老、最有非常有历史纪念意义的教堂，在那里崇拜。然后这崇拜的进行非常非常的传统，而且呢，那个有非常好的诗班。那么讲完道之后，那个有一些教会是每个礼拜要领圣餐的。最后要领圣餐的时候呢，他们领圣餐的方式比较像是我们的那个 Good Friday 的那个领圣餐的方式。牧师邀请所有的人到前面去领圣餐。那时候我那个家庭的弟兄坐在我的旁边，我就问旁边那个弟兄说：“你要不要上去领？”他就说：“我不要去。”OK， 那我就觉得有点奇怪，为什么呢？因为呢，后来我知道，因为领杯的时候的状况是这样子，所有的人到前面来，然后呢，我们领的，他们是领的是同一个杯，所以那个主持的，而且那个主持的人是个主教哈，主持的人用一个杯，然后呢，传每一个人就轮流喝那一个杯哈。那为什么这样子，这个弟兄不愿意上去领呢？因为我们这个弟兄呢，当时是哈佛大学工位系的教授 ，OK， 而且呢，他还是学流行病学的啊，所以对他来说呢，说我不要上去领，为什么？因为他怕传染。这个情况难道只是这一个弟兄的抗争？我讲到这里，你们知道我讲的是谁吗 ？OK， 好，有的人点头哈。那个只是他的抗争吗？其实是我们很多人的抗争。可是呢，还是一样，有很多的教会，他们坚持主日崇拜圣餐的时候呢，领杯的方式呢是怎么样？是要用一个杯子传的。然后他们都知道抗圣，所以他们会用一些办法来想办法来解决。比如说呢，每一个人喝完之后呢，那个牧师会用那个毛巾抹一下那个杯沿。总而言之，但是没有办法完全解决这个问题。后来呢，我们在爱丁堡有一段时间在苏格兰长老会聚会。那苏格兰长老会呢，他们每一个月主持领圣餐一次。他们用什么方法来分杯呢？他们是用小杯、小杯、小杯、小杯的，没有错。可是呢，很有意思的是，每一次领圣餐开始的时候，会有12个长老跟执事，11个还是12个？因为连牧师总共我忘了，加起来是12个人还是3个人？他们坐在那个，他们就会到那个讲台的前面，然后讲台前面有一张桌子，像我们这样子的空间比较大。这12个长老执事会，12个或11个坐在那里，然后这牧师呢就会经过这个圣餐的仪式，然后呢也是一样，这牧师呢是用一个杯，然后这些长老执事呢就轮流传那个杯。等到他们做完了之后呢，他们在发饼跟杯给我们。他们发饼跟杯的时候呢，是小杯小杯小杯。那为什么要这么麻烦呢？因为他们要考量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个卫生的问题。那如果考量卫生的问题，为什么不要用一个杯一个杯像我们平常这样做呢？这当然有一个精神，有一个想法。这个想法是说，我们要还原耶稣基督最后晚餐的时候的状况。因为那个时候可能呢经济条件没有那么好，所以就怎么样，所以就用一个杯传啊。那也没有谈不上什么，更没有什么流行病学哈，谈不上这方面的认知，就这样。所以呢，很多的教会他们就认为说，我们要还原原来的状况，不管呢那个不管呢这个卫不卫生。其实这样的概念跟想法有没有也在我们其他的事情上？我再讲一两个教会，讲一两个例子。有一些教会洗礼 用的是点水礼。其实现在大部分的教会都是用点水礼，那但是有一些教会就强调一定要用浸水礼。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认为浸水礼呢是还原原来初代教会跟当时的情况。其实我告诉大家一个秘密，根据教会历史啊，初代教会啊，新约时代过了没多久之后，其实就改成点水礼，只是那个点法跟我们现在点法不一样。这不是今天的重点。所以有人就说，我是用浸水礼受洗的，所以呢，我怎么样？我好像觉得我比你高一等。后来我就听到有一种讲法，这种讲法说你用浸水礼啊，是在这里，在室内，根本不是圣经时代的状况。然后就有人就说，我呢是在野外受的洗。我在海边受的洗，我告诉大家一个秘密，我是在海边受的洗。我 OK， 那有人说我在湖里面受的洗，那好像我又比你高一等。然后另外又有人说了，根本错了，耶稣的时代谁在海边受洗？是在哪里受洗？是在河边受洗，河里受洗。所以有人就说我比你高一等，因为我在河里受洗。那后来就有人说，你那河是什么河？所以你知道我曾经有一个人，有人呢就为了要受洗，就特别跑到约旦河到那里去受洗，到那里去受洗，好像就觉得说我这样才是真的还原原来的状况。我不知道我们会不会有这种想法或这种迷惘。我们常常希望回归原形，因为我们认为这个原来的状况最原本的状况最正宗。我从某个角度来讲，其实有没有它的建设性，或有没有它的精神和意义呢？其实有，从某个角度上好像是有的。否则的话，为什么我们一大堆弟兄姐妹要跟着张牧师到圣地去旅游，对不对？你到圣地去，你就看到这个呢，就我好像回到了耶稣基督在的那个时代的场景。我们好像蛮希望这样子做的，所以回到原本的状况呢，它本身呢是有它的意义的。特别是我觉得在教育的意义上很大，但是我们需要问的一个问题是，重要的是回到精神呢，还是我们要执守那个绝对性的外在心思？所以我一定要回到约旦河去受洗，好像那个洗礼对我来说就特别神圣，好，还是其实最重要的关键是我们回到那个原本的精神，可能比外在形式更重要。甚至有的时候你太坚持强调外在形式呢，说不定会造成一些问题。我们等一下哈来谈，其实我们今天读的这段经文说不定就产生一个困惑，就会有一个困惑产生。那这个困惑我等一下我们讲到后面的时候我会提到。所以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我想我们需要先面对先建立的一个概念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需要回到原来的状况，但是我们回到原来的状况，最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最重要的是那内在的精神。那这是我们今天要来看的经文。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呢，是新约第一个教会建立经过的一部分的经文。我在这里强调说，新约第一个教会是想要避免一个分歧。有的人认为说教会呢从新约开始，有的人认为说其实旧约的以色列这个群体就是教会，只是它是在那个时代，新约呢开始了我们现在那个教会。那我们不辩论这个问题，所以我用的字眼是新约第一个教会建立的经过。我们要从这里认识到新约第一个教会的建立跟它的大概的状况，来认识到一个教会应该有的状况是什么。那么我们从这当中我们来学习我们的教会应该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那今天我想分两方面来跟大家思考这个今天的主题。第一个，我们从这段经文来思考什么是构成一个教会的记号标志，什么是构成一个教会绝对不可少的特质。那我的意思是说，当你在二号高速公路上的时候，然后你看到，哇，你们都看到有一个好高的建筑物，好宏伟的建筑物，对不对？那是一个教堂吗？可是很奇怪，它没有十字架。那个最高的地方摆着一个什么？摆着一个号称天使长， 然后拿着一个号角。你说哇，这个建筑好宏伟，那你要钻进去，找到那个教堂，然后你进去一看，那个教堂怎么写呢？那个教堂写的是，我没有去查英文怎么说，但是呢，中文是耶稣基督末世圣徒教会，或者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那它是不是一个教会呢？另外，如果我们到 Boston 的 City 去，你们知道有一个 Boston 有一个非 City 里面有个非常有名的建筑，不是很高，但是很宽广，占地非常的大。对，那个教会，这个我们谭炳新弟兄已经说出来，那个教会叫做基督教科学教会。那它有基督教，也有教会。那它是不是一个教会呢？有一些团体，他们自称为教会，或自称为基督教。我们怎么认定他们是不是教会呢？有一些我们可以很清楚的认识、分辨，有一些也许没有那么容易清楚的分辨。但是今天的经文提供给我们一些指引，让我们来看到一个教会应该有的特质是什么，教会的标记在哪里。那么这是第一个，这是我今天主要讲的。第二个，我今天也会用一点时间谈到，今天的经文也告诉我们说，当第一个教会建立之后，信徒们的生活也显示了教会生活、信徒教会生活的几个要素。那么他们信主了，教会建立了，他们怎么在教会当中生活呢？同样的，我们信主了，我们加入教会了，我们的教会生活应该是怎么样的？那么这个部分我会用比较少的时间来讲，为什么呢？因为呢，我们从八月到九月，我们要把这些教会的生活的要素发展成为八到九月的主日崇拜的讲道主题。好，我们要把又根据一个专题一个专题一个专题来讲，所以今天我的重点比较不会讲到这里，比较会在前面。那么今天的教会的今天的经文的背景，耶稣基督在升天前给他们应许说，你们要等候所应许的圣灵。然后呢，耶稣升天之后，门徒就聚集等候，他们在一个楼上等候。这个楼呢，一般来说呢叫做马可楼。为什么呢？那个楼呢，不晓得后来是不是马可，但是呢，马可就是福音书的那个马可，那他的那是马可的爸爸妈妈的楼啊，所以那是马可的妈妈开放给耶稣的门徒使用的。然后呢，他们在那里祷告等候圣灵降下。圣灵降下之后呢，有非常戏剧性的现象，就引来了许多人围观，而且引来的有许多的人是所谓的犹太侨民。他们为什么在那个时候来到耶路撒冷呢？因为呢，他们那个时候他们来过那个五旬节啊，所以就引来了很多犹太侨民的围观。然后呢，圣灵降下之后带来的是，这些门徒就讲出了许多的方言。这个方言不是我们现在常观念当中的什么舌音啊什么这种方言，这个方言是真正道道地地的方言啊，就好像说你今天突然看到我在讲台上讲出了西班牙话，我从来没学过西班牙文啊。那这个从某个角度上是方言。那他们就觉得很奇怪，他们觉得很好奇的时候，彼得就解释，彼得的解释就成为一篇福音的讲道。而这个福音的讲道带来的是许多的人信主，然后就开始建立了一个新的群体，这是第一个教会的建立。那么我们呢，首先看到的是二章三十六节所宣讲的，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这句话呢，是前面彼得讲到内容的总结。这句话告诉我们，教会的第一个标记是建立在耶稣基督的死与复活身上，是建立在耶稣基督的身份，他是三一神的第二位，他是神的独生天父的独生子的身上。而且他所死在十字架上所成立的救恩，是我们得到救恩的唯一的拯救。那么你看到我们刚念的三十六节，一句话就过去了。好，因为当时是针对犹太人的群体，可是呢，对我们来说，我们可以用今天的角度来看， 就是我刚所说的，彼得见证到耶稣基督的身份跟耶稣基督的救恩，这个是我们信仰的核心，这是教会信仰的核心，这也是教会最根本的标记。所以我们在不同文化背景当中，我们会产生不同的教会源流，所以在一些信仰观点上会有不同的强调。我刚刚说到，有的教会强调敬礼才算洗礼，有的长期以来就是点水礼，那有的教会呢说，你原来受点水礼，你要加入我们的教会，你要再受一次浸水礼。那这些，那有的教会呢敬拜走现代路线，有的教会呢敬拜走传统路线。那你看我们今天唱的诗歌，我们走算是有一点温和的敬拜路线，也现代路线，但是我们也唱传统诗歌啊。那所以呢也有不同，有的教会强调要走入世界为主而活，有的教会强调我要与世有别，分别为圣，连电都不可以用。我说的是阿米什，在那个宾州的阿米什的这些传统，我们会有这些不同。我们大家强调圣经的权威和无误，但是事实上呢，对圣经的无误这个概念呢，其实呢有不同的定义。在这些相对的分歧当中，什么是我们最重要的共同点呢？我们最重要的共同点是相信耶稣基督是独一的真神，并且相信他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是我们唯一的得救之道。这是许多的教会共同的交集，而这个是最根本的，是我们来判断这是不是一个教会的原因。当我说我们来判断这是一个教会的原因，其实是因为我在城区服事的时候，有许多的弟兄姐妹在这里来了，信主了，受洗了，然后他们离开到别的地方去，我怎么帮他们介绍在宾州的教会啊，那个明尼苏达的教会呢？第一个我要看的是，这是不是可以称为教会的教会？这个是我们共同的基础。初世纪开始是这样，到今天没有改变，仍然是我们必须要坚守的真理。那么这第一个教会的标记。第二个教会的标记是从实际经历的角度而言，教会的标记是教会有圣灵同在。是整个五旬节开始于什么呢？开始于圣灵降临。那么它的意义在哪里？我们常常说哈，整个历史的源流，从神的创造开始，一直到耶稣基督再来，这个一直我们都看到神的救恩计划在那里进行。可是神的救恩计划在不同的分歧呢，三一神呢，在不同的时期扮演不同的角色。啊，在旧约的时期呢，主要工作、主要扮演主要的救赎的角色、救恩的角色的是谁呢？是父神。好，那所以你可以看到耶和华神。啊，你可以看到上帝，你可以看到有关父神的种种的名字。那并不是说没有圣子的名字，并不是说没有圣子的工作，并不是没有圣灵的工作。我们还是可以看到的是啊，有一些时候啊的显圣子会显现。有的时候你也会看到圣啊，在那个旧约的时代呢，圣灵会怎么样？会降在某一些人的身上，好像上个礼拜讲的，大卫说：“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但是呢，那也不是圣灵全面工作的时候。那么等到耶稣基督降生这一段不长的时间，33年半或者是3年半的时间，这一段时间呢，我们说是圣子工作的时间。那么这个时间不长，可是这个在救恩的实现上面，他扮演一个非常关键的角色。那么等到耶稣，等到圣子，还是一样有圣父跟圣灵的工作，只是呢重点在圣子。那但是等到耶稣基督要上十字架之前，还应许他像约翰福音14章到16章应许圣灵要继续他的工作。当耶稣升天前吩咐门徒等候圣灵的来到，五旬节的时候象征的是圣灵全面工作的来到。以前在旧约的时候呢，少数人经历到圣灵的工作，在旧约的时候少数人有神的灵住在他们的身上，可是到了新约的时候，圣灵内住在凡是相信他的人的心里。也因为这样，所以圣灵呢与教会同在，圣灵的同在是教会的标记之一。 我们怎么能够确认？但是我们的问题是我们怎么能够确认有圣灵的同在呢？有圣灵的同在是不是表示要有五旬节那种外在的现象？有这个什么？有这个蛇啊？有地要啊？要有那个地要大震动？好，那所以这样的话，加州一定有比较圣灵的工作比我们这里多。OK， 或者是说要有大风？如果要有大风，我们是不是冷气开得大一点，就风就比较大？或者要圣灵像那个舌头啊，像火一样的舌头，灵的出现，这个才是圣灵的那个的同在吗？是不是我们要五旬节那种外在的现象才表明呢？事实上不一定是这样的。其实圣灵的同在不一定，圣灵不是要来向我们显明他自己。我再说一次，这句话非常的重要。圣灵不是要来向我们显明他自己。约翰福音14章到16章告诉我，圣灵呢是要来向我们显明耶稣基督的。所以你不常或很少看到圣灵直接向我们显明他的同在，但是你透过圣灵同在跟圣灵的工作，你看到了耶稣基督，你看到耶稣基督，更加的清楚看到耶稣基督。我觉得这个，我想来想去，我想到一个例子。我们都去过一些 museum， 对不对？我们都去过 Boston 的 Fine Art Museum。我去 Boston Fine Art Museum 的时候，我最喜欢的，我觉得最贵重珍贵的是那个，有几张后期印象派的画家莫内的画。那所以你去那里，你就看那个莫内的画。你看你在画廊里面，你看到很多画，那你看到哇，那张画好漂亮啊！那一张画摆在那个地方，你为什么会看见呢？一方面当然是那一张画在那里，对不对？可另外一方面你为什么会看见呢？因为有灯。而且你为什么会看得很清楚？因为那个灯啊设计得非常的好，让你看得很清楚。所以你在那个画廊里面，你在那个 museum 里面的时候呢，你有没有注意到每一个展示品的上面有头灯？我们通常很少注意到，对不对？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我们看到的是那个画，我们看到是那个雕塑品，甚至有一些雕塑品啊，比如说罗浮宫三大镇宫之宝之一，其中有一个雕塑品呢，它不是用灯，它是把它放在一个地方，那个太阳投射下来，那个都要算好哈，那个投射最理想的地方。我看不到，我没有注意到灯，我看不到灯，因为灯存在的目的不是为了要让我看到它，灯存在的目的是要什么？是要让我看到那张画。所以弟兄姐妹，圣灵的同在的标记不是要让我们看到圣灵自己，圣灵同在的标记是要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是要让我们看到神自己。所以他内住在信他的人心里，所以他在人心里面工作，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圣灵的工作是见证基督，见证基督。圣灵的工作是让我们看到他怎么样工作在人的身上所显明的。所以他有可能工作在无数的场合。我举几个例子。圣灵的工作可能在有一个人走进教堂来，当他听到音乐的时候，当他听到那个敬拜的诗歌的时候，他就大受感动，这可能成为他信主的开始。不是音乐的本身可以真的改变人，音乐的本身是一个媒介，是圣灵的工作。同样的，也有可能有一个人走进崇拜来，然后他听到讲道，他听了讲道之后，他就决定要信主。我记得我在城区的时候认识有一个人，他呢是非常年轻就成为台湾的一个大学的教授，非常的聪明，非常的有才华，也非常的骄傲。那他年轻的当学生的时候，他曾经接触基督教信仰，但是呢他不信。那我记得他到 Boston 来做访问学者，然后不知道为什么原因，他第一次走进那个礼拜堂，就走进我们城区的主日崇拜。然后他聚会完结束，我们介绍过他之后，我通常我会写一封信去问候他，然后呢他就回我一封信。 然后他回我一封信，上面写说 You did a good job OK 我不懂这什么意思。后来他继续来，我有机会才了解到一件事情，是那一次当他踏坐在会堂的时候，那一次的崇拜让他开始对信仰有一个完全不同的改变转换，以至于他在回去之前他就在城区受了洗。不是谁 did a good job， 是什么？是圣灵的工作。所以我要强调的一件事情是，圣灵同在的现象所显示出来的是许多许多许多圣灵在人身上的工作，在人身上的工作。当我们看到这些圣灵在人身上的工作的时候，我们知道圣灵与我们同在。第三个教会的标记是福音的宣讲跟人的归信。一个教会的存在不是为了社交，一个教会的存在必须要把福音见证出来，必须要有福音的宣讲，而且是纯正福音的宣讲。圣灵的降下现象引来了人的好奇跟围观，彼得讲福音，然后就有人觉知。后来如果你持续的看使徒行传，一件一件一个一个的场景，继续的有别的事情发生，然后呢又引来了注意，又有福音的宣讲，又有人觉知，这成为教会的正常的形态。其实如果你使徒行传读下去，会发现一件事情，那发现呢，有第一个初代的教会呢，他们一开始只想在耶路撒冷宣讲，他们不想到别的地方宣讲，怎么办呢？神就用一个方法把他们逼出去，把福音传到别的地方去，逼迫苦难。如果没有逼迫跟苦难，这些教我们说不定我们今天都听不到福音了，因为福音只会在传在耶路撒冷。福音的宣讲跟人的归信是教会的第三个记号。所以如果教会不传福音，有一种可能性是教会已经放，我说的是如果一个教会不传福音，有一个可能性是这个教会已经放弃了福音，放弃了耶稣死与复活的真理，死与复活不再成为教会的信仰。好像在过去的时代里面有一段时间，他们很多的教会不再相信，因为他们受外界的西方思想的影响，他们不再接受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但是那如果这样的话，那耶稣基督啊，那这基督教信仰还保啊的意义在哪里呢？所以他们就说耶稣基督呢不是神，因为没有神这回事儿，耶稣基督只是一个好的伦理的教师，我们就怎么样，我们就效法耶稣基督伦理的教导，好好的去实践就好了。我不是说社会关怀不重要，因为我们今年暑假派出去8个社会关怀的群体，对不对？但是我要强调一件事情，是社会关怀的行动一定要建立在我们的基本的信仰，也一定要建立在，也一定要跟福音的传讲有非常紧密的连结。但是有一些教会他们放弃了那个根本的信仰，把信仰的意义放在社会福音上，这时候呢这个教会就没有办法再称为是教会了。有一种状况使教会不传福音，另外一种状况是教会至少表面上没有失去这个正统的信仰，但是教会已经失去了传福音的活力和热忱了。有的时候有教会的存在好像只是为了社交而已，当我们只是觉得说大家来这里，然后呢每个礼拜五晚上分享之后呢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宵夜点心，对不对？然后呢这对我们来说是最重要的，然后呢我们大家社交吃一吃，然后喝一喝，然后我们回去。如果教会对我们的意义，教会存在的意义只是这样子，我们也失去了传福音的热力。其实呢我最近在读一个人的著作，这个读一个人的传记，不是他的著作，这个人叫潘霍华。 那么我就在那个状况里面，我就看到了潘霍华所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他讲到那个时候的德国，那个时候德国的教会呢受希特勒纳粹的影响，他们传递一个概念，这个概念叫做新约的选民观，白人至上主义，也就是说教会跟救恩只是为了白人，教会的存在我们要建立的是一个教会啊，以白人为核心的教会。潘霍华就反对，那当然反对到后来他甚至他要革命，最后他死在监狱里面。这些都是也当一个教会这样子想的时候呢，他不会想到要把福音传出去，他想到的是我们现在在这里的人就是教会了，我们很好。可是教会的记号是第三个教会的记号是福音的传讲，然后福音的传讲有人认信。第四个教会的标记是福音带来更新。我们看刚才所讲的《使徒行传》第二章，看到这个，我们看到这些人信主之后，他们组成了一个新的群体，而且你也看到在那个过程当中讲到了很多这个新群体的表现跟面貌。这新群的表现跟面貌就是我们要看到的教会生活。所以福音对我们的意义是什么呢？福音对我们个人的意义是什么呢？传扬福音对教会的意义是什么呢？福音对我们的意义不应该只是说我信主了之后呢，我拿到了一张上天国的上天堂的那个的车票，或者是船票，或者是飞机票，所以呢这个世界苦难发生了之后，我可以上飞机上船，然后我走了，我将来可以得救，这是福音的结果。但这不是福音的最关键的意义。福音对我们的意义也不只是我信了耶稣之后，我坐在啊，我碰到什么样的困难，然后我可以从神那里得到心里的安慰，神会安慰我们。但是这也不是我们得到福音的接受福音的目的。如果我们只是像刚才所想的一样，我们信了耶稣，8月25号我们要可能有8个人到9个人要受洗啊，我们受洗了之后，我们就觉得说，哦，我受洗了，所以我的信仰生活结束了。不，你信主了，你受洗了之后，你的信仰生活才刚刚开始。为什么？因为福音带来的是一个要带给我们的是一个生命的更新。福音要带来生命的更新，好像哥林多后书5章17节那里保罗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所以我信了耶稣之后，我要追求什么？我要追求的是生命的更新，被神更新。而且你被神更新的过程绝对不是3个月、1年、3年，我们被神更新的过程是一个一生的过程。我们不断的在 under construction， 我们不断的在被建造的过程。那么所以我们个人信主之后，对我们意义来说，追求的是个人的更新，让我们越来越像神，越来越像神，越来越活出基督荣耀的样子。那么由个人的更新带来的是教会全体面貌的更新，带来的是我们的教会相较于其他的群体，让人的感觉是我们是不一样的。别的团体说不定是以利结合，利益的利，我们是以爱结合。别的团体说不定看重的只是休闲社交，我们不避讳这些，我们有乒乓团契，对不对？那我知道我们乒乓团契的目的也是为了传福音。那我们存在的，我们让的感觉是我们是有不同的使命的，属天的使命的，我们有超然的生命跟生活样子的。所以教会不断的要追求的是在神的里面的更新，让教会越来越能够活出神荣耀的样子。我们不应该反过来的。有的时候我们很害怕一件事情是，教会不但没有追求在神里面的更新，教会反而是随波逐流，越来越被这个世代所影响。我不愿意说我们被这个世代所更新，我们反而是被这个世代所影响，反而是不断的 接受这个时代的价值观。我们到底要成为时代的明灯呢，还是我们要随波逐流？这是我们能不能够称为教会的一个重要的标记。第五个教会的标记是，教会是一个有生命力的群体。我们看到初代教会第一波3000人信主之后，他马上就产生了一个新的群体，而在这个新的群体当中有很多的互动。在这个新，你看到这个新的群体充满了生命力，这个新的群体有很美好的见证。我曾经听过一个教会，这个教会呢是一个非常大的教会，那他们一开始的会堂不是很大，所以那个教会大到一个地步，400-500人的会堂，他们那个礼拜天需要有多少堂崇拜呢？4-5堂，很大吧。但是后来我也听到有人说，可是呢，我就发现我每一次到那个教会去聚会主日崇拜的时候，然后呢时间还没到，我就在外面等，然后时间一到了之后，我们怎么样，就很像那个你去戏院看戏一样，就一群人散场，然后你就在你就等着什么，你就等着进场，然后坐在那里的人。所以我有时候我也担心我们弟兄姐妹之间要很小心这样的事情，我们从来不认识我旁边的那个人，我们不认识他，我也不会想到要去跟他打招呼，去跟他建立关系，我就是来崇拜聚会结束之后就走了，这不是教会应该有的样子。所以我上个礼拜虽然提醒你们说讲话不要太大声，我还是很希望的是我们有很多互动，只是我们怎么互动比较好，对不对？有的时候我们也很，我会发现我们也很在意一件事情是，我们也会发现我们来教会着重的事情是什么，是来听所谓的名嘴讲道。但是因为我们教会现在没有名嘴，所以这个也许不是问题。可是我们会发现一件事情是，什么特别聚会的时候是名嘴跟不是名嘴来的人数有很大的差别。可是这不是教会的特质，教会的特质是我们要建立的是一个有生命力的群体，是一个有强烈互动的群体，是一个在强烈的互动当中可以把神见证出来的群体。所以我很在意，我觉得提醒大家一件事情是，我们来到教会，对我们而言只是礼拜天的崇拜而已嘛？还是对我们来说，我们与我们的其他的弟兄姐妹有许多的互动呢？参与教会生活是一种需要，也是一种很自然的事情。所以这几个是我从《使徒行传》第二章里面看到的一些教会的记号标志。那么当我们思考这些教会的标志之后，我们怎么从这些标志看到这些教会当中的活动跟功能呢？从初代教会刚建立起来的生活形态，我姑且把教会有的活动跟功能分成四个，然后我们在后面的主日讲到，我们会把它分成更多一点。第一个是敬拜。什么是敬拜？敬拜的意思是，我们如果先不谈敬拜神，我们讲敬拜最根本的意义是让一个人，把一个人当作他，把一个人当作他。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把一个人应该有的身份，把应该有的尊荣，应该有的尊重给予他。这个解释有一点干燥dry。我提一下，敬拜神是什么意思？那当敬拜用在信仰里面的时候，敬拜的神的意思是把神当得的荣耀归给他。在我敬拜的意思就是把神当作神，这是敬拜最根本的意思。我也许在下个礼拜的时候我会讲的更多一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敬拜在初代教会当中的实践，他们一起赞美神，然后他们有个人的敬拜，他们有集体的敬拜。今天我们在教会当中有很多的敬拜的表现，我们个人也有敬拜，我们的灵修，我们的祷告，我们的读经，我们在家里面团契聚会、小组聚会，甚至我们很多的家庭自己也有家庭崇拜。这是什么？这是敬拜。我们有个人的敬拜，我们有集体的敬拜。那如果我有个人的敬拜，我为什么要有集体的敬拜呢？因为集体的敬拜是一种彼此扶持、一起成长的机会。敬拜还包括一个更广泛的含义，是服事，我们会在以后的时候提到。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教会的生活包括的 是造就。所以我们看到初代教会的时候，他们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什么叫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呢？因为使徒呢是直接跟随过耶稣基督的人，所以呢他们是耶稣基督启示、耶稣基督救恩跟耶稣基督福音的传达者。人要认识耶稣基督的启示、救恩跟福音，必须在那个时代必须要靠使徒。那我们为什么要认识耶稣基督的救恩、启示跟福音呢？因为我们的属灵的生命需要在这当中成长，需要在这当中成长，而使徒的教训就成为圣经的根据。所以今天呢，我们没有使徒了，所以今天呢，我们听不到使徒直接对我们的教导，但是我们有什么呢？我们有圣经，我们可以透过圣经来得到灵命的造就。所以圣经是我们接受造就的主要的根源，所以圣经的查考成为我们聚会主要的重点。我们在礼拜天的时候我们查考圣经，许多的团契在礼拜五的时候呢是以查经为主，而且呢你们最近很多的团契在学小组查经。我们需要的是在神的话语上面，以神的话语为根基，属灵上面成长。所以我们的新生命需要成长，让我们在这当中更像耶稣基督，更顺服神，更活出神生命的品德，更经历神生命的丰富。第三个教会的生活是团契。为什么？因为教会是一个属灵的家。如果你们注意到，我每一个礼拜天欢迎新人的时候，我都提到过，欢迎这些新朋友来到我们这一个属灵的家，因为这里是属灵的家，我们也希望他成为属灵的家。所以我们需要怎么样？我们需要我们需要成为家人，我们需要学做家人。我们不要一直把我们自己当作是客人，我们更不要把我们一直把我们自己当作外人，我们要把我们自己当作家人。所以我们要学习做家人，是家人有好的关系，我们就会有啊，是好的，有好的家庭关系，我们就有很好的互动。所以你在这边看到他们有一个非常一个实践的一个精神，就是他们有很有共产主义的精神。你会看到说他们在那个地方啊，他们就怎么样，就大家把自己的啊产业或者是带的那个带的钱拿出来，然后呢大家就一起共用。那我们有人就怕了，说哎，我的家产还不少，银行存款不少，房屋也不小啊，那难道我要都拿出来吗？这就是我讲的一个例子。你知道为什么那个时候他们就说我们要学精神，不学什么，不一定要学形式。为什么那个时代他们用这种共产的方式生活呢？因为他们有一个误解，这个误解就是他们以为呢可能三十天之后耶稣就要再来了，所以因为这样的话当然就怎么样，就那你还有什么三十天之后耶稣再来，你还管你银行存款有多少，大家尽量拿出来彼此分享。那么这也是一个爱的实践。那么对我们来说，现在不知道，其实我们也不晓得，说不定下一分钟耶稣就再来了，也有可能耶稣还要来30年之后才要来，也有可能耶稣300年之后才来，这是我的末世观。所以呢，我们一方面要有末世的急迫感，可另外一方面我们要过每天该过的生活。所以在那个状况里面，你不一定要过一个共产生活，可是你要怎么样抓住那个精神，那个精神就是彼此相爱、彼此分享、彼此分担。那这是什么？这是团契，这是教会生活的第三个部分。第四个部分，使命，这是教会存在的目的。唯有教会能够在这个地上彰显出神的荣耀，教会的存在才有意义。我们在讲以弗所书的时候，我们不断地强调到这一点。简单的说，教会的使命包括社会关怀，包括福音使命，包括宣教参与。那么这是什么？这是四个教会生活的重点。我们会在8月18号开始，一直到9月29号，我们要谈这些生活的重点。所以我今天很快带过，你们不要等一下不要骂我说为什么我讲那么快啊，因为后面还会讲敬拜、团契、造就、使命、侍奉和爱观。 那么然后呢，我们就进入十月四到六号的庆祝，迎接喜年的庆祝。我最后用一个例子结束。有一个人叫做 J.R.R. Tolkien， 中文翻成托尔金。他的著作，他有一本一个系列非常有名，叫做《魔戒》。在《魔戒》的第一集里面就讲到说，那个时代有一个黑暗的势力，也就是有魔戒跟魔君的阴影笼罩在那个时代的世界的时候，有一群生命被招呼出来，组成了一个群体，要来对抗这一个魔君跟魔戒。他们的这个群体就叫 The Fellowship of the Ring。我不太知道中文应该怎么翻最好。那么在这个他们在这个对抗的过程中，有人丧命，有人经历严格的考验，有人由原本敌视的群体变成很好的朋友，有人跌倒但最后回头。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他们有为使命献身的勇气，他们在这当中彼此扶持，他们坚持到底，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信仰支持引导他们，所以他们完成了神的使命。我们也一样，神的教会也一样，我们开始有一个委身，我们委身于神，我们委身于彼此，让我们真正的活出一个属灵的家庭，有生命有见证的群体。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把我们自己，把个人，把我们整个教会再一次交在你的手中，求你自己施恩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更合你的心意，求你使用我们，让我们可以成为你在这个地上成为世代的明灯。我们这样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让我们大家起立，我们来唱回应诗歌。如果你周围有你不认识